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是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能读你这么宝贵的书卷耶稣基督的启示。感谢主借着这本书让读的人都能够蒙福，也就是让我们有喜乐有恩典，让我们不但是读而且了解而且遵行，这才是有福的人。今天晚上求主的圣灵洁净我们，恩膏我们，照开开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这个末世奥秘的奇妙，也让我们能够实在伏在你的面前，跟着启示录的思维进到永恒的天上。谢谢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供应我们身体上的需要，心灵的需要，生活的需要，有疾病的都求你医治，更重要的让我们有一个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真实的。祝福今天晚上的上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首先请给我时间把这个 PowerPoint 为你们打开。哎，我把 PowerPoint 打开 Sharing。 好的，我要把这个PowerPoint， 我刚才在操作的时候啊，我忘了把它回到我那个今天要讲的地方开始的，因为我刚刚在练习啊。今天晚上的那个要讲的内容啊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晚上的内容就要把整个启示录先给各位一个中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让我们经过今天晚上以后再来读启示录，一步一步就比较了解。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一同享受这么美好的交通。好，我们上次讲完了第五章和上次我们讲的是第四章第五章，上一次是讲到教会，我们相信是被提在天上，因为从第四章开始就没有再提到教会，启示录这本书 一直到二十二章再提到教会，所以我们相信在教会走完了地上的行程，也就是在第二章第三章就被提在天上，当然这是一个预表，约翰在天上，在天上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赞美，第四章赞美这位创造的神，他创造我们维护我们。第五章更不得了，看见我们在天上敬拜那位羔羊，他是犹大的狮子，他是君王统治者，但是他刚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是羔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被杀，因着他的救赎才能够把你我全地上全人类救赎出来，所以他只有他才配拿神手上的这个书卷，神手上的这个书卷就是代表他拯救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救赎和完成，除了羔羊以外没有人配拿这个书卷配揭开，感谢主，这位羔羊从父神手上拿了这个书卷，全地都赞美，24位长老伏在羔羊面前，我们相信24位长老就代表新约的圣徒，换句话讲就是你和我，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教会，我们新约圣徒在基督里，我们首先被提在那里能够侍奉神，而且唱新歌，不但这样还有四活物，还有天使，千千万万的天使，各位可以想象，还有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哇，你看满了宇宙都在赞美这位羔羊和坐宝座的神，是多么的美丽。各位弟兄姐妹，你和我，我们现在在读，有一天你和我就要在羔羊和神宝座面前这样子服服的赞美他，因为他救我们直到永恒。那从第六章开始就讲什么了？第六章开始你看这里有一个表，就讲到七印， 我们看下面一个图啊，这个图非常好。这个它前面是讲到教会时期，到了四章五章被提了，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18章，各位可以看见有这个图啊，都是讲什么？讲到地上的灾难。当教会被提，地上要有灾难，一直到第十九章，主耶稣在7年灾难以后回到地上，然后基督作王，建立新天新地，所以是这样一个程序。所以今天就要讲在地上的灾难，那我们就要来看，很抱歉，我这个按这个我不知道为哦，按这有时候它不动，你看我按了半天哦，动了。好的，所以我们这有一个大纲啊。大纲，我们首先看这个大纲的标题。我们现在是讲启示录是第一章19节，就已经告诉我们启示录的大纲是把所看见的，就是约翰当时看见在巴摩岛看见这位人子的意象写出来。然后现在的事就是二章三章讲的教会，我们现在还在教会里面。但是等到教会被提，就是将来必成的事。将来必成的事，就是从四章的一节，各位看到，一直到启示录的结尾，22章5节，都是讲将来。注意，必就是一定的成，一定会成就的事情。那将来必成的事呢？有什么事呢？那首先，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将来必成的事，我们教会被提在天上。有宝座，有看见书卷揭开。那地上呢？天上是有这样的意象，地上开始有灾难，有7印灾，有7号灾，还有7晚灾，是这个次序来的。好，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为了帮助我们认识整个启示录将来的灾难和新天新地，我就加上一些补充，在我们讲7印灾开始灾难以前，我先给各位弟兄姐妹做一些基要的末世论的讲解，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了解末世论，包括从我们死了以后去哪里开始讲一下，这样的话我们掌握这个次序，这个前途。然后我们再读启示录，或者将来各位在读圣经，就有一个很好的体序明白。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从死亡讲起。好，我们都知道，人人都会死亡。我们也常常看见，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不管男女老少，都会有一天会死亡的。那死亡是什么呢？各位，我这个讲义准备的给各位啊，都是蛮精要的，你们可以照相或者将来我都可以给你们。我先念给你们听：死亡就是世人必走的路。但是注意啊，其实死亡的意思我忘了在这解释，就是分开的意思。死亡的原意就是分开。那死亡当然是讲到我们的灵和身体分开啊。好，我们讲身体的死亡，并不包含非物质的意识丧失，什么意思？这句话就说，当一个人，我们看到他断气了，并不表示说他就没有意识了，错误，因为他有一个灵，这个灵是还有意识的，知道什么是好，什么不好，有痛苦，有喜乐的。好，我们人类每一个人都是由灵魂体结合的，创世纪告诉我们，人死了以后，我们身体的魂的部分和体的部分就埋葬在尘土里面，各位都知道啊。那灵呢，就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叫做中间的阶段。好，那去什么叫做中间阶段的地方呢？得救的人就是信主耶稣得救的人，我们身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体包括魂。都埋在尘土里，或者是丢在海里，或被野兽吃了等等。那灵呢，立刻直接往天上与基督同在，这个少了一个在。 正如保罗讲，离开肉体便与基督同在，很好的无比。哇，你看奇妙啊，这个天和地啊是225兆光年，今天美国科学家讲，那我们死亡的那一刹那，我们的注意是零啊，立刻穿越这个外太空，穿越任何的空间，直接在主耶稣的乐园那里享福。你看多么美好，这是神给你我一个恩典，直接在那里享福。但是不信的人死了以后，他们的体和魂就在尘土里，灵却到阴间那里。原来有一个地方叫做阴间，神设立的那个阴间是什么？痛苦的地方，要被拘禁在那里等候末日的审判。哇，这是多么不一样啊！我们再往下看，所以这牵涉到永生永死。当我们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刚刚讲过，所有信徒死后立刻与神同在，有哥林多后书5章6到8节，腓立比书1章21节24节告诉我们。但我们跟神同在也是暂时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复活。你看有一天我们要复活，这个复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4节到18节，当复活的，我们复活以后，等一下会多解释啊，我们就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那是另外了。好，那我先解释复活的身体。什么叫做复活？那么复活的身体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提出这个问题。保罗说，一个人复活就是肉体经过死亡朽坏，每一个人肉体都会朽坏，但是复活就会把你这个朽坏的身体改变成另外一种身体。就好像什么，保罗讲得很清楚，你看把麦子丢在种在土里面，它死了变成麦穗。哦，原来从植物界也可以让我们看见有一个过程。对我们信徒来讲，得救的人，我们的身体跟灵魂再度联合，就享有一个叫永恒的生命。其实我们信主耶稣的那一天，在基督里面就已经有永恒的生命了。那这永恒的生命将来就永远得荣耀，这个叫做不死的身体，也叫灵性的身体。哥林多前书这个灵性的身体，各位回去看哥林多前书15章，是不朽坏的，不会犯罪的，不会死亡的，也不会生病的，是跟基督复活以后的荣耀身体相似。你看多美，基督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可以来见门徒，他可以直接也不必敲门就穿墙入壁，而且他可以随时到哪里去，并且这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就跟他一样，这叫做第一次复活的开始。好，再往下看，那哥林多前书已经告诉我们，你们回去可以查考圣经，保罗告诉我们有一个奥秘的事，有一天一刹那我们都要改变，号角吹响，我们死人要复活变成不朽坏的。哇，太好了，我们如果主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死，我们就要改变，也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这叫做复活。然后我们这个不朽坏的，我们就会在灾难大灾难以前被提，被提就被一个大的力量抓到天空中，跟在空中与耶稣相遇，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的。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注意在基督里就是指新约信徒，我们因为有基督的生命，我们跟基督联合。我们上一次读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就讲到在基督里才是完成了一切，那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死了的人，我们就会先复活啊！你看复活有一个次序的，死掉的就先复活，然后呢，那已经那个保罗也讲，这些睡的人啊，他是怎么复活呢？原来啊，当主耶稣 再来的时候，主耶稣我上次也讲过，他再来第一次来是在半空中，把我们这些信徒提到空中。所以他说啊，那个主耶稣在半空要来的时候，已经在主睡了的人，我刚刚讲过，睡了就是指的我们在主里面死的人，就像睡了一样，因为有一天要复活。换句话讲，就是在基督里新约的信徒已经死了的人，刚刚讲过他的灵已经去哪里了，想想看他的灵已经在乐园，在耶稣那里。可是当耶稣再来到地上半空的时候，耶稣要把这些在天空中乐园的灵跟他一同带来。哦，好奇妙啊！不管我们亲爱的家人或我们尊重的宣教士戴德森、尼托森，或者任何的宣教士、任何的卫斯理、马丁路德，耶稣都把他一同带来，带来要让他们复活。我们看啊，好解释，耶稣就把那些主里睡的，就是乐园里的灵带来，让他复活，让他先复活，然后活着还存的人要变成不朽坏的，一起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好，这都是跟我们讲我们复活，那些先不讲不信的啊。所以复活有一个次序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过，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你看众人就是所有的人，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原来神安排复活有一个次序的，最先复活是主耶稣基督，然后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就是在基督里的，就是新约的圣徒。所以按照圣经来说，复活的次序有四个啊，一二三四。第一，耶稣基督，他是初熟的果子。什么叫初熟？当你做农到农夫的时候，有初熟的果子，你就在大批的成熟。有耶稣复活，你就知道跟随耶稣在基督里的都要一同复活，他是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所以刚刚讲到在被提的时候，那在基督里的要先复活，就是我们这新约圣徒，在基督里的指新约圣徒。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然后在灾难期结束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刚讲过地上有灾难时期，这个灾难时期有七年，等到七年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要回到地上，脚踏实地的来到橄榄山。那灾难时期死去的信徒在那个时候要复活，还有旧约信徒也是在灾难时期结束以后复活，一同和我们已经复活的在千禧年国里面来跟主耶稣治理这个地上，等一下会解释。所以这些教会，我们新约信徒加上灾难时期死去的信徒和旧约信徒，都叫做头一次的复活。因为在启示录20章第5节，它是比一个对比，凡是在千禧年以前开始前复活的都叫头一次复活，对比那个不信的叫第二次复活。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还会解释啊。那这里有2节的经文，各位可以抄下来或记下来做你们以后的学习。怎么知道旧约信徒要在灾难以后复活呢？你看以赛亚书26章19到21节，他说那时候复活是要等到愤怒过去，他是指的要等到灾难时期过去。还有但以理书12章1到2节也讲到你本国的民的天使长站起来，也讲到犹太人那些旧约信徒，他们要经过大艰难，就是大灾难以后，那时候本国的人迷路在车上的才得拯救，才复活。所以我们知道原来旧约信徒和灾难信徒要在灾难以后才复活。好，这是第三个复活。那第四个复活叫什么呢？叫做白色大宝座时候的复活，这个保罗称作末后的复活。 这个就是凡是有人类以来，凡背叛神、不信神的，都在这里一次的复活，称作第二次的复活，来受审判。好，那我们看见，在白色大宝座的复活，是没有得救人的灵魂，他们死的时候，我刚刚讲过，他们就在阴间受到灵就受痛苦，等到复活，他们也有身体要给他们，他们身体和灵要联合，变成也是不死的。哇，你看所有的人都是不死的，而且不毁灭的。可是这个身体啊，它会在永死里面，就是在地狱里面不能毁灭的存留下去。所以没有得救的，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以后，要在永恒的处罚里面被投入地狱火湖之中，永远跟神的生命隔绝，受痛苦，是多么的可怕和可怜。好，那我们先知道了四次的复活，那这里圣经但以理书也告诉我们，复活原来有两种，睡在尘埃中的有人复活，有的人是得永生的，有的人是得永死的。你看原来世人有两种的差别。好，那这里是图画了，那就活人和死人复活，这只是艺术家的画。有一天复活的人要在基督的面前永远敬拜他，但是那个不信神的人复活，永远在火湖里面受痛苦，何等的悲惨。好的，那在这里呢，各位已经都了解了，那我们再看这个表格就比较容易。那这个表格呢，我就给各位弟兄姐妹很快的来做一个解释啊。好，我们看一下，刚讲过这里有复活，有 R1 R2 R3 R4， R 就是 resurrection 复活的意思，第一次是主耶稣基督复活，都很清楚了。那我们现在是教会时期，那教会时期我们就是你我新约信徒，我们什么时候复活了？刚刚讲过，如果我们现在人死了，我们的身体埋葬，我们的灵啊就会到天上，我们会在天上。但是等到天上的时候啊，那个帖撒罗尼迦告诉我们，主耶稣来要提我们，就要被提，从天上主耶稣在半空中在这里。那主耶稣来的时候啊，也会带着那些已经在天上的这些灵，刚刚讲过了，来到地上跟他一同来。来的时候，我们这些灵啊，就来到地上。来到地上怎么样呢？就跟你过去的身体啊结合，成为一个新的身体灵体。当然你会说，我的身体或过去身体都已经腐烂了，怎么还可以再复活？你放心，神有他的能力，让你这个已经腐坏的身体，不管在海里面在哪里，看你这个灵结合，成为一个不朽坏的身体，然后这个新的身体就被提到半空中跟主见面。那没有死的信徒，我们也立刻被改变，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也立刻被提，跟他们一同在空中，是多么的美好啊。然后在空中会怎么样呢？空中主耶稣就把我们这些人一起在半空中，主亲自接我们，你看主那么爱我们，接我们就把我们带到天上，永远跟神在一起。好了，在天上呢，这里有一个解释，会发生两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它有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审判就是对所有信徒的审判，不是关乎得救灭亡，而是得乎你今天在地上有没有忠贞的跟随主、爱主、得赏赐。有的人是得荣耀，主耶稣说你是忠心良善的，良善忠心的仆人。有的人是得羞辱，因为你实在羞辱了主，但是主还是爱你，还是拯救你。然后有一个羔羊的婚礼，这个羔羊婚礼我们经过审判以后，要跟基督和教会要结婚，这是地天上。那的地上呢，就有七年的灾难，等到这个灾难结束，主耶稣就要带着 教会还有带着天使要来到地上，这个就是七年灾难以后来到地上。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灾难信徒还有旧约信徒也在这里复活，那我们就有新约信徒、旧约信徒、灾难信徒三批复活的信徒，我们都是灵体，跟主耶稣身体一样，我们就会在这里一同跟主治理千年国度。那这里有一个城堡，等一下给各位看一个图画。哎，对不起，我这画的一个城，因为我们会在这里。那千年国度又是怎么样呢？原来千年国度啊，就是说在这个灾难时期末后的时候，很多犹太人三分之一的人得救，三分之二被剪除，他们信主，经过审判，他们就肉体就进到千年国度。还有地上在灾难时期也有信主的，我们在启示录会仔细的解释，他们也会进到千年国度。在这里当然他们不会活一千年，他们是肉体，他们的子孙就会繁殖在这里。那我们是灵体，我们是跟主耶稣一同来治理这个他们，那灵体和肉体可以同时存在，就像主耶稣在地上复活，灵体跟门徒同时在一起。好，千年国度完了以后，主耶稣就有第四次的复活了，叫做千禧年的信徒复活。这个时候的复活就是指的历世历代不信的人要在这里复活，然后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凡是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都要被丢在火湖里。现今他们不在火湖，他们是在拘留所，在阴间受苦，但在这里复活以后就永远受苦。然后白色大宝座设立以后，就有了新天新地的时期。好，这是一个简单的图画。那各位需要有这个概念以后，就比较容易我们再往下讲。好，那我讲完了复活以后，至少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我们都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啊？其实我们的高兴啊，也就像启示录讲的，又苦又甜。甜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美好，也苦，肚子也苦，就知道不信的人的痛苦啊。那我们就知道，原来你和我们在地上，我们死亡是一个阶段，当有一天我们时候到了，神他掌管死亡生命，我们的身体死了，我们的灵到天上，在那里我们跟主安息，而且那是暂时的，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复活。好，我们知道了这个先决条件，下面我要给各位分享叫做末世事件概览。什么叫末世事件概览？就是我要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要一个一个很快的给你们有一个概览，概览就是一个 overview， 一个解释。那这个有什么重要性呢？这个重要性就是这些次序，希望各位弟兄姐妹牢牢记着。我们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将来的事情，要知道它的次序。第一个，我们人生活着就有一个目标。第二个，我们在讲解启示录的时候啊，你就会有更好的领悟，以后你的人生就有一个知道的方向。当然我们解释是跟着前千禧年派，我们相信有千禧年，而且我们相信灾前被提的立场提出来的。那我们以下就要解释教会被提，还有大灾难，还有基督再来，就是他实际的显现，千年国度，最后的反叛，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和新天新地是怎么回事，我们很快的先要了解。首先，将来的事情，末世，这其实就是末世论，也是一些教会像Grace Community Church、 麦卡瑟教会都把这些列在他们的会章里面，这就是他们信仰的根基啊。好，我们先看教会，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福音信仰的信徒的根基。首先我们讲教会被提，末世事件是以教会被提开始的， 所以耶稣是在七年灾难以前亲自回归，上次都讲过，刚才也讲过，基督和教会，就是教会就是你和我复活了，在空中相遇，那你在主里死的人，耶稣把他带来，不仅灵带他带来，身体也复活，活着改变，一同被提。好了，在天上有两件重要的事跟我们有关系，第一个就是要基督台前的审判，主耶稣亲自审判我们，在罗马书14章10节，哥林多后书5章10节，要按着你和我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救我们是没，我们不付任何代价，是白白的，但是我们是不是我们能够得到主耶稣的喜悦赏赐，是要看我们有没有尽心来做一个好管家。好，第二件事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婚礼，经过审判以后，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永远跟他联合。你看耶稣那么爱我们，他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心腹，而且永远不离开，虽然我们是那么不配，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心腹，在以弗所书我们5章也讲过。好，接下来地上教会，世上教会被提以后，神对地上是有一个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会把一些公义的审判倾倒在不义的世界之上，而且这审判会一步一步的有高潮，在主耶稣来以前达到高潮，所以这个叫做灾难时期，一共有7年，也就是但以理说的70个7。在这个灾难期间里面，主要就是一连串的戏剧化的刑罚临到地上，也包括了敌基督要出现，原来将来地上有一个最大的这个反抗神、引诱人败坏神的叫做敌基督，不但敌基督出现，他有他的联盟恶势力的出现，而且他们要跟以色列人征战，跟神征战，而且在这一个一连串的灾难，启示录告诉我们有7个印、7个号，还有7个碗，来一层一层的往前走。所以教会被提以后，地上有大灾难。等到大灾难7年结束以后，耶稣基督要显现，就是要来到地上，他要完全制胜，就是敌基督最后要去欺负以色列，制胜以色列，以色列的人啊，2/3都要被杀，这时候他们就愿意悔改，耶稣基督的拯救就来到了。耶稣蛮有能力降临在橄榄山，在撒迦利亚书14章4节，那时候整个地势会改变，要恢复到千禧年的时候，山会一分为二，那耶稣会把敌基督和他的副手假先知丢在火湖里面，然后把所有跟随他们的大军都杀在约沙谷里面，这启示录我们都会仔细在19章解释。等到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以后，耶稣来了，就有外邦人的审判，在马太福音25章，那时候在地上凡是还活着的人，在大灾难结束还活着的人，其中信的人耶稣就让他进到千年国，不信的人就要把他们除灭掉。那在旧约和灾难时期的寻道信徒复活，刚刚讲过成为第一次复活，然后要把撒旦捆绑1000年，在启示录20章1到3节讲到要关在一个拘留所，那为什么要关呢？我们到启示录的时候会再解释，让他暂时工作停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耶稣就要设立千年国度，我们相信启示录20章告诉我们，这讲了6次1000年是一个真正的1000年，在1000年里面，耶稣基督会坐在大卫的宝座之上，那在世上建立他弥赛亚国度，耶稣基督是最崇高的。那在千年国度里面有3批的百姓， 第一批百姓就是刚刚讲过了，教会，我们新约圣徒，还有灾难时期复活的信徒，还有旧约的信徒，我们都复活，跟耶稣基督在千年国度做王，统治什么？地上的国度。那我们是有复活的身体，叫做灵体，我们不但不会犯罪，不会死亡，而且我们也不受物质的身体限制，圣经多次都告诉我们。好，我们跟主一同管理。那我们怎么管理呢？这在启示录的第21章讲到，有一个新耶路撒冷，我们会在那个时候相信神在千年国度造成一个城，这个城呢就在天上，在天上给我们这些复活的，包括新约信徒、旧约信徒、灾难信徒、复活的信徒，都在这个城里面，我们住在这里，我们来掌管地上的百姓。这个城应该在地和天中间，这是非常可能性的。好，那我们再看。好，那除了我们以外还有犹太人，犹太人就是在大灾难结束以前他们悔改，但是已经只剩三分之一了，很惨。你看犹太人如果有今天有500万人，三分之二的人都灭了，只有300多万人都会被敌基督他们杀死。哇，好可怕，300-400万人，如果那还有100多万人他们悔改，全家得救是指他们这些悔改，他们就是相信主。还有在灾难时期也有相信主的人，他们就这些活着的人进到千年国度，注意他们是肉体还是活着的。还有世上除了犹太人还有外邦人，灾难时期啊，我们会读启示录，一共将近世上一半的人会死亡，像今天在地上我查了一下资料，大概有80亿，那有40亿是会死亡，剩下40亿里面很多都是拜敌基督，也会被神审判杀掉他们，而活着的信耶稣的活着的也会进到千年国度，那死掉的当然已经复活做王了。所以在千年国度里面有主耶稣的统治，是和谐的，是公义的，是公平的，是公义的和持久的。那个将来我们千年国度看见那是美好的，人是长寿，活到100岁算是夭折，野兽也不再害人了。所以这个千年国度启示录告诉我们，撒旦要捆绑1000年，不迷惑列国了，世上是和平的，然后耶稣建立施行审判的宝座，那寻道者的灵魂和基督我们都一同复活，但1000年以后还有第二次复活，那当然就指不幸的复活。1000年以后撒旦要被释放，又要来叛乱迷惑众人，所以在千年国度你看婴孩可以跟狮子和蟒蛇一起玩，因为那时候不再害人了。好，最后的反叛怎么回事呢？在耶稣千年统治的末期，撒旦要被释放，撒旦要迷惑世上万国，要聚集世上的万国跟圣徒，就是刚刚讲复活的这些人，和蒙爱之城耶路撒冷征战，因为我们那时候大概都在那里跟耶稣在一起。但那时候撒旦和他的军队他要统治世上万国的军队，要被天上降下的火吞吃，之后撒旦要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那你说奇怪了，你说第一个奇怪，怎么地上都不是刚刚讲进去千年国度的都是信神的，为什么还会有反叛的？原来所有在大灾难存活下来并且肉身进到千年国度的人都是信徒，他们会继续生儿养女，但是人也会像洪水以前的人一样长寿，地上人口会暴增，但是每一个人还会死掉的。那生于肉体的人因为有遗传的罪性，除非他们相信基督耶稣的救赎，所以每一个人得救是要靠信的才能成为神的儿女。可是在进去这些信徒的后裔里面，还是有很多人阴奉阳违，拒绝信耶稣基督，所以在撒旦或释放的时候 立刻就像一个导火线，他们愿要背叛神，就跟从撒旦，要做最后的背叛，要抢夺这个世界，所以这叫最后的背叛。当结果就是天上的火把他们灭掉了，以卵击石。等到这个以后，就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千年国度以后有第二次的复活，就包括古往今来所有没有得救的人在内，他们要站在白色的宝座前受审判。原来白色大宝座是为没有得救人设的，他们的刑罚乃是什么？永死。哇，好惨，将在火湖里接受永恒而且有感知的处罚，是知道疼痛的。就像我们读路加福音讲到那个，他们在阴间也是痛苦的，地狱更是痛苦，在那里要永远不止息的痛苦。所以到这里为止，就完成了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所预言的，那个时候最后的反叛结束，止住罪恶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进或者彰显永义。这个永义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到下面，就是最后的新天新地。我们在启示录21章22章要讲，得救的人将会进入与神荣耀的永恒里面，然后这个世界所有的元素都会过去，取而代之的只有正义存在的新天地。这个属天的这个新天新地要从天外而降，成为圣徒的居所。到时候我会给你们解释，你我都有很足够的地方在那里居住，在那里我们会享受跟神和彼此之间永远的同在，由万物之主三一神永永远远的统治。也正如我们读以弗所书，我们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节，要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我们在那时候的天堂，神的帐幕，神跟我们同住，没有一切背看神的，我们那里就是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服侍神，荣耀在我们，还有生命树供养我们。好，我们这里就讲到，你看永生和永死。那刚才给各位讲的那么长的这一段，其实我给你们的讲义笔记都有，基本上就是讲到我们这个讲到这个 annotation 啊，我把这个好，我们先讲了教会时期过了，然后教会被提，然后灾难时期，然后主耶稣再来建立千年国度，千年国度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个我还不大会画白色大宝座，然后新天新地。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一个启示录的一个次序。那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再来解释启示录就会比较清楚，比较容易。好，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到此为止是不是都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了，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那今天刚才给各位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蛮重要的，就是给各位把整个末世论做一个中览，也是把我们整个启示录做一个中览。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根据这个中览的更详细一点解释了。好，如果各位了解那就很清楚相信，如果不了解那可以再复习或者再了解。好，那我们讲到这里，那我们就要开始接着讲今天的第四章了。刚才讲过将来的事，我们今天从第四章讲到七印灾，第四章到第八章。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七印灾。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叫做地上的灾难。什么叫地上的灾难啊？从第六章开始就有一个 灾难时期。这个灾难时期是一个空前绝后、前所未有的，在旧约、新约多次的已经神都预告有这个将来有这个灾难时期。那耶稣把这个灾难时期在马太福音24章分成两个时期，一个叫灾难时期，一个叫大灾难，所以分成灾难和大灾难。简单的讲，前三年半叫做灾难时期，后三年半叫做大灾难时期。好，那灾难的目的是什么？那你说神为什么要来赐下这么可怕的灾难呢？那简单的我们来讲，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灾难原来是洁炼尽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民，预备他们归向神的心。你看以色列人背叛，一直到现在都背叛，主耶稣第一次来也背叛，那主耶稣要神要借着这个灾难时期炼尽他们，他们才可以回归神。第二个目的就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藐视神的人施行审判。神赐给这个地一切都是美好，创世纪讲到都是美好的，但是神给人这么美好还有恩典，人不但不感恩，去背叛神、得罪神、犯罪，所以神要借着这一个灾难来施行他公义的审判。第三呢，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需要不信的人给他一个最终的劝告。上帝主耶稣给你是一个口渴的人都来白白喝生命的水，哇，神是那么大的怜悯，白白的给你，所以不要错过机会，这是洁净的目的。好，所以简单的讲，这个灾难痛苦是洁净以色列，在这个耶利米、但以理、罗马还有审判列国都告诉我们。那下面呢，大概多解释一点，因为以色列人呢，神的子民啊，当耶稣第一次来临根本不预备好，现在也不预备好，所以他们要经过这个雅各遭灾难的时候，最后撒迦利亚书说他们经过了苦难，他们以色列人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感谢神。在撒迦利亚书13章9节，最后他们认识了他们所扎的耶稣，最后他们要说神是我们的神，他们要回转，神也要收留他们。而且世界呢，世界这些罪恶拦阻了神的恩典，但是有一天耶稣要在千禧年国、永恒国来把福乐赐给人，可是在这个以前一定要对世上列国实行报应，报应，这都是神审判的这个目的，目的。所以灾难有多少时间呢？那但以理告诉我们，灾难一共有7年，7年里面有分前3年半叫做灾难时期，后3年半叫做大灾难时期。那这里面要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在启示录会来仔细的解释啊，解释。那我们要开始这个7年的大灾难，有7印，有7号，有7晚。各位要看一下这个图表，这个图表很重要。原来这个灾难啊是叫做7印，这个7印就是耶稣每揭开一个印。记得我们上次讲小书卷，你拿着小书卷，书卷外面有印，耶稣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就有灾祸出来，第二个印的时候又有灾祸出来，第三印有灾祸，一直到第7个印，第七个印揭开应该就完成了。但是第七个印里面包括了什么？7个号。原来这个7个号是包括在7个印里面，这个7个号从7号开始啊，就是叫做这里开始就叫大灾难时期，前面叫做七号，以前叫做灾难时期。这个7号是更剧烈的审判， 一二三四五六七，等到第七个号吹响，七号里面就包括了七个碗，这个碗啊就把最后神的愤怒全部倾倒。等到七个碗都倾倒了，那么也就是这个小书卷被揭开了。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手上拿着一个，应该拿一个小书卷。这个小书卷啊，它是在被印这样封的。我们等一下看，下面有一个印。这个印呢是怎么回事？这个印封在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当这个羔羊，就是这位耶稣揭开第一个印，然后有灾难出来，第二个印有灾难出来，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所以注意我这里写的这个七个灾难是一贯到底的，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个揭开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这个打开了？还没有，因为第七个揭开的时候就包含了第七个号，等到第七个号吹响以后就是七个碗，等到这个七个碗结束了，圣经说成了，这个时候羔羊才把这个小书卷打开，也就是神的救赎都读出来而且完成了。所以在揭开七印的时候并不是内容，所以各位一定要弄清楚这个概念，揭开封筵的七印，那个书卷的七印，不是揭开那个书卷展读内容。你揭开，你还没有读这个内容，只是打开印，但是每一个印你去揭开都有神的审判跟着发生。这些是什么？这些是最后救恩的前奏。哇，你看，原来这些都是救恩的前奏曲。你看，这个太重要的观念。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读的这个启示录，原来这个书卷的内容要在七个印全部揭开以后才能知道。那当然，刚已经给各位讲过，这个七个印全部揭开以后是什么呢？就是20章的千年国度，21章的永恒国度。所以作者就是使徒约翰的注意力是放在这个书卷的本质。这个书卷本质就是等到揭开以后，神要除去世人的国度，在这个七个印就是除去世人的国度，到揭开带来永远国度的救赎。哇，这个才是重点。原来我们要读的这个七印、七号、七碗灾都是审判，而不是书卷的内容。内容要等到这个审判都结束以后，神救赎才打开，才给我们。哇，你看多么重要。好，那我们看这个七印、七碗、七号这个灾难，在60多年以前，就是约翰写这个启示录，我刚刚上讲过主后的96年，那60多年以前，就是主耶稣还在的时候，主后30年，主耶稣要被定的那一个礼拜，应该是礼拜三，在橄榄山论坛亲自的解释将来要他来以前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读启示录这一段，那约翰我相信一定很感到，哇，神给他的启示看见的都是跟耶稣讲的内容是一样的，雷同就是一样。如果各位你手上有圣经，请你跟我一同翻开马太福音第24章，这叫做橄榄山论坛，就是主耶稣亲自告诉门徒们他将来来到时候的以前的末世的预兆。那我们看第6节，第24章第6节，其实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问他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第5节说，因为好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所以有敌基督，假基督。第6节，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第7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第8节，然后接下来说， 多处必有什么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然后第十节，那时有许多人跌倒，且有十一节假先知出来迷惑人。然后到了第十五节，那时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说行毁坏可真的，就是敌基督站在圣地，那时候犹太人要逃亡。然后在二十三节讲到说，看哪，我就先告诉你们，如果有人对你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在那，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有假基督还有假先知都要出来显大神迹大奇事。我们在启示录都要看见这个假基督和假先知。还有最后讲到说，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所以主耶稣都已经告诉末日要发生的事，跟我们现在的启示录遥遥相应，都是一样的。这里有一个比较，第一印跟第六节，第二印战争，然后饥荒死亡寻到天地变容。好，我们来看下来这个七卷，这个七个印，这个书卷就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这里告诉你第一个印就是欺骗，第二个印战争，第三个印叫做饥荒，第四个印叫做死亡，第五个印叫做殉道，你看耶稣也说有殉道，第六个印是神的愤怒，第七个印耶稣要胜利，当第七个印揭开有七号，所以这都是在灾难时期发生的。那我们先看前面四个印，这第一个前面四个印就是大灾难要开始了，有白马，有红马，有黑马，有灰马。白马代表欺骗，红马代表战争，黑马代表饥荒，灰马代表死亡。这里叫做四骑士头，好，四骑士啊。我们可以看见白马，他是骑士，骑着白马拿着弓没有剑，然后有红马，有黑马，饥荒，你看饥荒，你看这都有马太福音啊，然后有死亡，这个灰马，它本来原来的原意是绿色的，但我们中文也很难翻啊，它本来是绿黄色的，代表这个死亡啊，死亡的这个颜色。好，我们看这四骑士是怎么回事。这里另外一个图画也讲到这个四个马，你看白马，然后最后这个死亡啊，用各种野兽等等，地上的三分，地上的这个多少人死掉，地上的四分之一都会被死亡的，蛮可怕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骑士。好，我们看第一个骑士啊，他这里羔羊耶稣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哇，你看四活物很重要，声音如雷说你来，你来看，他就来看，有一个白马骑在上面拿着弓，还有冠冕给他，就是得胜的冠冕，胜了又胜，哇，第一个骑士。那什么是这个骑士呢？要解释一下，谁是这个白马骑士呢？首先我们讲什么叫白马啊？白马的意思就是胜利。那这个白马啊，他绝对不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九章也是骑白马，因为他这个白马手中有弓无箭，代表他是以军事家的姿势行出现。所以当灾难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当后来叫他大罪人，又叫敌基督，又叫做海中兽，我们都会解释他呢，很会讲和平，他非常成功，尤其是一开始啊，在这个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说，七年大灾难是怎么样开始？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敌基督跟以色列人定一个盟约，定一个和平，所以告诉以色列人，我们是和平相处，一共有三年半的时间。所以这一个白马骑士，他是讲和平的，其实是假和平，所以叫做欺骗的。他一开始就在世界舞台出现，因为本来 有这个拦阻他的天山龙家后书就是教会，但教会被挪去了，开始这个大罪人出现了。而且这个大罪人呢，他是圣了又圣，你看他很有诡诈的，也很会统治世界的。我们会讲到他是在十国里面都能够成为十国的王，而且非常有权柄的，非常有能力的，但是他是一个假和平使者，而且是一个大罪人。好，这是白马。那我们看见原来揭开地上就有白马，敌基督要出现，要害这个世上了。揭开第二印的时候，听到第二个活物说，你来看，有一匹红马出现，就给他从地上夺去太平。哇，好惨，地上本来就已经不太平了，还要再夺去太平，让人彼此相杀，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好，我们看看那红是什么意思呢？红就是流血嘛，战争。所以当这一个灾难地上开始有战争，其实耶稣也讲有打仗的风声。今天我们打开报纸，每天都是在武力竞赛，又是什么极音波的飞弹，又是这个核子飞弹，那个这个乐，花那么多功夫时间都在花在这个战争的费用上，没有和平，互相残杀，国与国卷入战争。好，在末世就开始战争。第三个印揭开的时候，第三个活物说，你来看，就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拿着什么天平啊、天平，你看一个天平。然后四活物就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酒和油不可糟蹋。哇，什么意思呢？原来啊，有了这个战争，当然就会带来饥荒，还有了在那个时候啊，在十一章告诉我们，将来在地上有出现两见证人，他们要让天有三年半不下雨，所以在那个时候天根本三年半没下雨，当然就有饥荒了。黑色代表哀伤和饥荒，哇，好惨，经济状况情形。拿着天平，天平干嘛？要称食物，你吃什么东西都要称一称啊，都要看你吃的多少。哎，我想到意大利啊，我到意大利，他们意大利人很注重健康。那个地方跟我讲，他们家隔壁的老太太都已经七八十岁了，每天吃面都还要称一称，不超过多少，他是为了健康。我想很有趣，可是这你称啊，不是，因为根本没有，因为那时候百物腾贵，粮食缺乏，一钱银子就是一个人的工钱。好了，你看我，我们已经不在，我是举一个例子啊，如果有个人一天工作很辛苦，只能买一升小麦，什么一升小麦，就只够他一天吃的，一个人工作只能养一养他，那惨了。如果他有三口人，还有太太孩子怎么办？他就买三升廉价的大麦，这个是动物吃的，你要知道，或者贫苦人家。换句话讲，在那个时候有饥荒，有战争，有物质缺乏，你只能吃的很少啊，要量一量，还要吃一些廉价的东西，油和酒，日常生活不可以浪费。你看，今天你埋怨说，你看最近这个物价飞涨20%多少，但那个时候还得了啊？货币大跌，生活水准越来越低，食物少，昂贵。请问啊，那个日子好不好过？你想想看。第四个印揭开的时候，第四个我说你来看，我就看有一个灰马，哇，骑在马上的叫做死，阴间也跟着他。你看死当然阴间跟着他嘛，人到阴间去，有权柄给他，用刀剑饥荒，哇，你看用刀战争饥荒，刚可能很多人就饿死了，不是开玩笑的。还有瘟疫，你今天我就不要解释瘟疫了。我们已经经过两年，每人人见到瘟疫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还有野兽，就指地上的这害人的，杀害地上多少人啊？四分之一耶！哇，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这个灾难一来啊，前三年半就已经四分之一的人口就已经 被这些战争、饥荒、死亡都瘟疫搞光了。那我今天啊，上了这个 Google 了一下啊，当然土灰色代表死亡。我查了今天的世界人口，Google 有79亿，将近80亿了。我第一次交启示录的时候，那时候才只有60亿，我不知道为什么才20几年啊，已经还是那时候我弄错了。你如果80亿人口，请问四分之一是多少？80亿的四分之一就是20亿，所以那经过这个适应以后啊。地上人口只剩下60亿了，好可怕，还没结束了。第五印开始是什么？第五印开始啊，原来有这个，有在这个祭坛下的，有为神的道做见证被杀人的灵魂。原来在灾难时期有信耶稣的人，那你当然问他们是怎么信的，我会跟你们解释啊。好，那这些信耶稣的人，他们为了为耶稣做见证，就被杀害。所以在灾难时期，很多殉道的人，他们大声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血的冤要到几时了？”所以第五印揭开始，看见祭坛下面有很多的冤魂，因为祭坛是下面献祭以后血流在下面啊。那这个祭坛的冤魂，他们啊是为主寻道的，是在灾难时期寻道者，因为新约的信徒已经被提了，旧约的信徒还没有复活，所以他们求神为他伸公义。他们，你看他说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哇，他们在要等待，说神呐，快点吧！所以他们的重点就是说。求神伸冤不是报复，那神呢就把这个白衣服赐给他们，神就表示神的他们是得救的圣洁和真实，又给他们安慰说你们要安息片时，他们灵还是得到安息，要他们等候日期满足。原来就有那么多寻道的，并且圣经说啊，他说还要。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换句话讲，在灾难时期结束以前，除了这些已经殉道的，还有更多灾难时期的信徒也要殉道。一人的死是经过神允许的，所以神允许这些人殉道的。看见。神把这个白衣服赐给这些寻道者，让他们安息片刻。有千千万万的人，哇，千千万万的不得了的人，他们在那里等候主。好，还没完呢，到了第六印，第六印打开了，我们看见什么？原来啊，地大地震，地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地震。各位有没有？试过地震，我们一点地震都吓坏了。那时候他说大地震，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像红，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在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了，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哇，不得了了！地、日、月、星。天山岛都变动，大地震，日头变黑，月红如血，星辰坠落，天地挪移，也很可能因为大地震是火山爆发，火山爆发以后，那个火山岩啊，就把日头遮盖变黑，把晚上月亮像雪，所以天地都被移动。然后说有7种人啊，包括什么？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就是军事家，你看今天将领、富户，哇，大有钱的，你看多少世上有钱的那个，亿万富翁，就有钱人，还有壮士，表示有能力的，还有一切为奴的，你看也有卑贱的，还有自主的， 这些人啊，七种人呢，代表社会上的各个阶层人都在恐惧里面，而且怎么样，无所躲避。我们看一下天上的星辰啊，流星雨像无花果树落下。你想想看，地上啊，这个地球要经过这个，我在想啊，真好笑。常常我们说要拯救地球的气候环保，当然我们要有这个责任，不要去破坏这个。但是真正能够拯救地球吗？那个地球真正的都是完全的这个将来是这样，地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七种人都藏在山洞里面，哇，还有山洞局长，藏在岩石里面，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要干嘛？要躲避做羔羊的面目，害怕神，还有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日子到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讲到两次的愤怒？两次的愤怒，因为灾期的特征就是神的愤怒，神的报应。哇，不得了，世上所有的人啊都吓坏了。而且他说这个愤怒谁能够站立得住，就谁能够忍受，没有人可以忍受。原来羔羊的愤怒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多么可怕，多么可怕。好，我们看一下下面啊。所以这个六印啊，前六印就讲到有欺骗、敌基督、骗人、和平、战争、饥荒、死亡、寻道、神的愤怒。那大灾难里面就有救赎的，那要下次讲了。那我今天我要给各位讲的就是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灾难的总结。第一个印，世界的大暴君敌基督出现；第二个印，虚假的平安变成流血；第三个印，战争引起饥荒；第四个印，因着以上所引起的饥荒、瘟疫、死亡，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要被灭亡；第五个印，有宗教逼迫无数的灾难信徒寻道，最后神的愤怒，天地变色。但还没到第七印呢，因为第七印打开的时候就要带来七号。那从这个七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是厌恶罪的。所以神啊，今天看见地上这么败坏，他不是不关心，他是要有审判的，而且这个灾祸是可怕的，神的审判。可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既然得到神的救恩，那罪人遇到这种审判的时候就是躲避，而且还不悔改。启示录再三的讲他们不肯悔改硬心。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因为只剩十分钟了，这里有些问题啊，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首先讲到我今天给你们花了很多时间讲到末世事件的概论，从人死亡到复活被提，一直到新天新地，这很重要，给我们有个概论。第二，我们讲到神降七年灾难的目的有三个，还记得吗？第三个讲到四骑士，哦，应该第三，一出来带来怎么样的祸患，四个，白马、黑马、白马、红马、黑马，还有灰马，还有我们从六阴灾学到了什么？那因为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就请各位来把今天的有问题提出，有不同意的也提出，有心得分享，有欢迎讨论。好，谢谢。